是 Jordan， 欢迎大家收听第二季的 JShare 这个先生。然后呢，今天是第二季第一集的开始。那我们的新的主题是心情保养品，因为想要回扣一下我自己工作的内容是跟保养有关系。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把前面第一季很多人比较喜欢的反思的一些内容，然后扣到保养这件事情去做一些讨论。然后呢，今天这一集主要是从最基础的，就是卸妆清洁这一块来做一个讨论。就是心情其实不外乎跟保养一样，就是第一件事情要先让自己冷静一下，然后找到原始的，找到最初的自己是谁，然后再去面对自己的时候，会比较稳定的方式去做一个检视吧，我觉得。然后呢，我们这一季开始会把每一集跟保养扣在一起。那因为保养的第一个步骤通常是清洁跟卸妆，所以我们第一集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心情保养应该要怎么操作。然后我们每一集呢，有可能就会邀请一些专业的朋友来跟我一起做对谈，但不会每一集都有，因为没有那么好邀约每个朋友到那个现场来做一个录音的动作。那第一集呢，我们有邀请到我的一个专业的朋友，他是专门在做谘商心理师，然后呢，他刚刚好来台北，我们就邀约他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怎么样可以清洁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怎么样让自己面对真实的自己。然后因为我这一集的第一集的这个题目是保养第一步是把肌肤洗干净，所以面对自己要怎么样把自己的面具卸干净，然后找到最真实的自己，了解自己在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就先欢迎心理师博轩。因为我们两个太熟了，所以这样很奇怪。
你这样的开场，我真的是一路都在憋笑。
好了，博轩他是他现在在做心理，在心理师，就是
谘商心理师。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拜托他来跟我们做一个跟我做对谈。
对，
就是、
因为毕竟就是你的室友目前。
yes。然后呢，就是想到有几个比较平常大家会针对心情要做清洁，因为我想到清洁，我就想到说可能是怎么样让自己心情恢复到平静，就是从开心的过程或者是不好的情绪，然后要理清这个情绪是什么，所以就想要问第一个问题是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就是整理自己的情绪，然后是不是好的情绪跟坏的情绪都应该要去处理它，你觉得呢？就一个心理师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宽的。可是我想到会是，好像就是因这个社会的就是那个速度或脚步越来越快嘛，所以有时候会快到可能你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观察或是感受自己的情绪，因为可能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然后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很想要赶快做其他的事情。或者你可能对于情绪这个层面其实是会比较不熟的，所以我这边会觉得说，像要如何清理自己的情绪，我现在想到的比较会是，在清理情绪之前，你应该要先了解或搞懂自己的情绪是怎么一回事。
哦，就是这个情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先去了解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譬如说，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在感受到的可能会一刚开始会觉得说，哦，这个感觉是不舒服的，或者这个感觉是喜欢或不喜欢的。但或许我们可以再更深入的去想说，那这如果是不舒服的感觉的话，那这不舒服的感觉可能是什么？比如说你可能可以细分成，比如说是难过啊，生气啊，委屈啊，可能你嫉妒啊，等等的。
OK，
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情绪，
不一定要马上做清理的动作，你的意思就是反正有情绪来反而要让自己先了解这个情绪是怎么来的，而不是马上想要让这个情绪赶快过去。
我觉得可以跟自己的情绪先相处一下，这样讲起来好像很拟人法，可是就是
对。没有，因为我的角度就是像，因为我会扣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觉得清洁很重要嘛，就是因为像我们自己在洗脸的时候，就是我就是想办法把脸洗干净。可是你的角色感觉是啊，你这样的讲法也是对的，就是我们先了解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再选对的洗面乳去洗它。 的概念。
嗯，我觉得它其实如果要说是像保养品这样去形容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先去搞清楚自己的肤质是什么。
哦，对耶，就是、天哪，你感觉比我还专业。
好了，这个
久病成良医啦，
这个就让我来了，好不好？我是说这个节目，这个 podcast 就直接让我
喧宾夺主，是不是现在？
每次都是这样，
不是因为没错，他这样讲也是对，因为我们通常如果有朋友来问我说，欸，我适合买你们家的哪一个产品，然后我就会说，哦，那你可能要先看你是什么肤质，所以我这样我可以理解，就是先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状况，就你是油性肌，还是你是干燥肌，还是敏感肌，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先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了解
或者了解自己的情绪是怎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情绪，然后知道或者是可以再更深入的了解说，欸，那这个情绪是怎么来的。
哦，所以先让自己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然后去思考这个情绪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绪，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做清洁的动作，就是去再把它 pass 过去。
我觉得可能就
还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其实也包含了清理的概念呢？
就是你可以先待在感觉或者你的情绪里面久一点点，因为现在的人可能对于情绪这块陌生是，可能当我们遇到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很想要摆脱情绪，我们想要回归到一个平静，或者我们很想要在快乐的情绪里面。可是对于负向的情绪来说，好像就会变得是，我不想去触碰负向情绪，越远越好。可是它其实也是起来有自啊，就是如果它在人类的演化里面都还能够残存到现在，那就代表它一定有它的。
就是这个情绪有存在的必要，
对，有存在的必要。就譬如说， okay. 如果以好，假设我们现在都是原始人，生活在大草原上面的话，
对，
就是可能像恐惧的情绪、害怕或是焦虑这种情绪，可能就可以让你，譬如说你面对到一只狮子、一只老虎、豺狼虎豹等等的时候，
你才能够避免被受伤害。所以这个情绪有它必要的存在，就对了。
不然，如果你都是正面情绪的话，你可能看到豺狼虎豹，你还是觉得说，
嘻嘻哈哈，
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可爱啊？啊，是小猫咪耶，
就被吃掉了。
对，就是还吸猫，就是因为吸进去肚子，
然后就直接变成它的食物。OK，所以情绪先理解它是什么原因。那如果我们今天要举例子的话，我自己想到的案例是想要了解说，对于工作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因为像你自己也是投入一个心理师的工作，它是一个非常需要面对人家的情绪的工作的，所以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我自己假设的问题是，就是可能你会心情很容易不好，那所以我才会提出的问题说，那你要怎么样解决你心情被别人影响这件事？可是你好像对于心理师好像有别的专业方式可以解决它。
说被别人影响，
就是假设是因为好，我只有外界的环境，就我的想象，心理师就是每天都要接受别人的垃圾嘛，就是你知道，就大家都一直对你诉苦，所以你自己内心会承受很多压力，然后又因为我自己理解是你需要共感嘛。就你需要共同感受对方的情绪是什么，你才有办法跟他做一些諮商。那这样子的状况是什么？你们作为心理师会怎么样去清理自己对于这些心理上的压力？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借鉴啊。
我觉得他其实这应该说在专业训练里面，其实就会去慢慢去拉出来，或是训练说，因为当你对你自己的情绪或对你自己这个人本身是了解的时候，你其实就会还蛮容易去区分，别人的情绪跟自己的情绪。
哦，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会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啊，
就是你因为你很了解自己，所以你知道现在这个情绪是不是你的一个偷笑什么？
我觉得人就是在不断了解自己的过程中，要说现在很了解自己嘛，我觉得可能比过去了解，可是要说到很，好像也还
好，
是慢慢的。累积了解自己的那个，
所以你们是靠着我的理解是会有个督导带你们，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就把情绪抛出来吗？
督导的部分的话，应该会是在督导，譬如说你可能在做个案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卡到一些难关什么的，可能就会找督导。
我刚才你要说卡到音，
那我们可能需要请的是公庙。
所以你们所以那个是针对进度上面的。那你们自己，那你自己是怎么样清理你自己对于负面情绪？就是你现在的遇到的个案，假设今天他有给你一些负面情绪，或是让你可能很难过，那你通常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去排解掉这件事情？因 因为你自己一听内心会觉得好像别人不太开心，还是你就是离开那工作之后就瞬间就是火起来了？
如果我是在如果我当下是在做心理师的工作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比较去区分说哪个是我自己的情绪，然后哪个是个案的情绪，所以不太会那么容易去自己的情绪受到个案的情绪的影响，当然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可是我觉得这相比于譬如说可能在工作职场上跟同事相处，然后有一些情绪、我觉得这跟同事相处的情绪反而比较比较难去像是跟
个案，因为那是自己的案子，就是那是你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让你心情不好，可是今天如果是别人的事情，
对，我觉得可能在諮商室里面就是你可能就会扮演一个就是諮商师的专业的角色、
因为你那是你的工作，
或是那个时候就是专业训练养成那个样子、
那如果是你自己呢，你自己你现在职场上，因为好就牵到我的案例了，我案例是假设今天一个人在工作职场上进入倦怠期，
你到底准备了几个案例？
也就这么一个，好不好？因为我们时间没有很多，我还是要维持我的节目不会太长，因为我怕大家就是听不下去我们的声音啊，我的声音。
那我们就在这边随便乱聊好了。
不是，就是如果今天职场倦怠期出现了，或者是今天你就是工作上面有一些压力存在，然后你是怎么样排解？
排解的话。
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然后一天工作下来就压力超大，然后明明就很多很塞的事情，然后很忙，然后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回到家里面去？你会教大家怎么放松自己？
我相信就是现在在听你这个节目的人，应该还蛮多人跟我一样会有报复性晚睡这件事情
哦。
对，就所谓报、
就是、听我的节目也是在很半夜的时候听。
对，或者是可能会听你的节目，可能就是也应该是在工作的人了。然后我觉得或多或少应该都会经历报复性晚睡这件事。
所以报复性晚睡是那个现代人可能会排解自己的方法，因为我自己也是啊。
你也会报复性晚睡吗？
我会，除了我就是眼睛不好的时
候。那你是怎么保养自己的皮肤的？为什么你报复性晚睡你还可以？
不是，可是我的确还蛮常就是回家后明明就累得半死，因为公司的人应该也都知道我，就是应该说业界很多人都知道我，就是除了要做自己工作品牌的东西，然后我又要录 podcast， 然后有时候有很多里里口口的事情，
你就把自己搞到一个非常忙的状态，
然后我又要
爬山，
然后又要就是我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又要运动啊，维持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然后就
会说 shape 的部分
也是有了，然后就是会弄得很晚，我可能运动完回到家已经9点，然后开始吃东西，然后吃完然后看个剧，就我就可能一次看到2点，这样1点多2点。然后就我怎么还在看剧？然后就想说明天我早上8点要上班，不是，就是8点要开会，我干嘛？因为我常常可能要跟海外开会，就要早一点进去，然后就很想死。可是你就是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自己排解的方法，我不觉得这是完全我自己的方法了。就是我自己排解的方式有一个很大的方式是运动的过程。所以为什么我加班，就有很多公司很多人会问我说，为什么你加班完还要去运动？然后我就会说，因为运动的过程让我可以完全的让自己的心智 focus 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面，然后在流汗，所以就是让我可以就是完全的抒发我的压力，对，是我自己的方式啊。但是对于假设，可是这个方式感觉比较偏向是透过身体去让心情有一些放松。可是如果今天站在心理师的角度，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别的建议吧？例如有些人是说什么就是冥想、静坐。我知道是有静坐的一个过程，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可能就是让自己心情静下来的方法是就是听一些音乐，是比较那种 soft 的音乐。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那个方式好像不太一样，甚至可能同一个人，然后他在不同阶段尝试的方法也会不一样。我觉得就像你刚刚举的例子，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的话，你刚刚说的冥想或者是静坐、禅坐，那个我之前在那个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你忘记关掉你的
我的小手表？
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声音就是随便乱录。
但说到手表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我一个还蛮仪式化的一个东西，因为我现在其实有两只手表。
对，
然后那两只手表是一只是我上班的时候戴的，然后一只是我休假的时候戴的。因为现在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是还蛮难，就是因为是排班跟排休制，
对，
所以其实还蛮难，而且又有点像责任制。所以其实还蛮难，那个把自己的时间真的很像一般上班族这样，就是很就是
切开来，就是几点到几点结束。
对对对对，所以我自己的做法会是，就是戴不一样的手表。就是当我在休假的时候，我休息的时候，我就换成另外一只手表。 然后因为手表的触感就也有差，因为工作的手表它其实是有金属质感的，然后这只手表就是
像
卡西欧，对，
okay.
就是卡西欧。
现在帮业配，我没有业配这个东西。
欸、卡西欧要业配的话，可以找他，这个是 J 个先生。
哦、我认识公关了、
啊，可以找一下业配啊，那、哦、也可以找我业配啦，好，随便讲。
所以你哦，所以是一个仪式感的方式，让自己就是辨别工作的状态跟休闲的状态。
我觉得仪式感是还蛮重要的，
的确，因为我之前也有讲到，在其他的集数有讲到这件事，因为我还发现现代人，尤其是工作很繁忙的状况下，仪式感会变成是那个小小解脱自己的方法。就例如说，可能哦，现在有一个跨年要到了，大家可能就想要去安排一下自己的那个 schedule，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你刚刚那个笑容是什么意思？
没有啊，讲什么英文啊？
没有关系，
我只是在想讲什么英文。
所以呢，哎，我们今天现在已经16分了，没关系，我要总结了，就大家也不用。
你现在要总结了，可是我们都还没有讨论完呢。
没有啊，好，有一个唯一还没讨论完的是，你觉得好的情绪跟坏的情绪都应该要让它。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中庸之道，就是我会让我自己心情不要太大的起伏，就是今天真的极喜极悲对我来讲都不是好，因为我会想象到下一个阶段，就极喜完我就会有一个 down 的状态，所以我会害怕就是那个下来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会让自己尽量不要就是起起伏伏，就是哦，我心情还不错，但我不会让我自己就是极喜，这样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开心这样子。
哦，感觉你在追求一种涅槃呢。
不是，可是的确是，所以好的情绪你觉得要一直维持吗？应该也不是吧，就是你也要让自己要恢复平静，应该算是一个，就是让自己是比较容易思考的状态吧。就是稳定的情绪是相对能够思考更多事情的，或是面对自己的状态。
可是就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其实还蛮喜欢，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譬如说极喜极悲那种，我觉得体验过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啊，那我的人生好像也够了，就是各种情绪体验过、
哦。可是你说的是，那如果是 daily， 就是我总不能每天都一下子很开心，一下子很难过这样子。
哦，你说这样，
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讨论的是比较基础的，就是面对自己，因为我自己会建议的方式是每天都会有一个。思考自己整天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面对了什么样的人，说了什么样的话，然后可能somehow有一点点在反思自己有没有说错什么话，或者是出了什么不好的情绪对于别人，或者是我今天、哦、可能很开心什么事情，但那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影响到我后面的东西，就是因为太开心然后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有时候也会这样、嗯、所以我自己是会睡前会想一下、哦、我今天可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从早上醒来到睡觉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然后遇到了什么的人，我是一个还蛮会思考这件事情的人。
你这就是吾日三省吾身的那种概念。
、欸、你这样讲好像，但我没有那个意思，就是但我就是会做这件事情、
啊、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就像我刚刚会一直提我的例子，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会有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那种方式。嗯、像运动也好，运动其实如果就生理来说，它其实就会分泌血清素嘛，当然就会觉得比较开心啊，嗯、比较愉悦啊、嗯，身体比较放松。对，然后听音乐什么的也是，
所以就是找到自己的方法。
找到自己的方法。那如果就我自己近期来说，就撇除报复性晚睡、嗯，因为我自己觉得报复性晚睡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啊，它其实是就是。可以重新获得自我控制感的一个方法、
okay.
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现在要做什么，或自己决定我几点要睡觉，这会让
因为你的压力来源来自于你的时间被工作控制了，你找到了你的原因是什么。这因为我们回扣到主题，是你刚刚一开始说的最基础的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了解自己嘛，了解这个情绪的来源跟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我的方式是我去思考这样一整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做这些其实也是在反思我今天运动，然后排解压力的时候，其实我多多少少也会就是可能想到哦，刚刚可能跟谁有什么冲突，然后我可能做了错了什么事情，可是那个东西就是在某一个过程当中去找寻。那你的方式是因为你找到你的来源是时间没有被自己掌握，因为你被工作控制了，所以你选择报复性晚睡、嗯、因为我somehow有时候也会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哦、我觉得我那天就通常我会熬夜，反而是我那天被排了非常多工作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心情。
对，我后来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我就是常常 可能一天被排了就是四五个会，然后会议完之后晚上又有别的事情要弄，然后弄完了。就像我可能有时候录完音，可能明就已经十一点，那我就想说不行，我等一下要看一下剧，就想要追一下剧。
尤其是无预期的加班，特别容易报复性晚睡。
OK， 所以回扣其实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原因什么，然后因为那个原因，你可能其实你生活的一些习惯就是因为那些原因而造成的，就有些人是就是暴饮暴食，
对，然后应该说在过程之中也会自己去慢慢调整，譬如说可能报复性晚睡这件事情，可能一刚开始会觉得还蛮舒压的，可是后续其实就会发现其实还蛮影响自己工作效率，
对，所以你在你的情绪里面一段时间你了解它了，
嗯。
然后，所以你发现那个方法还可有别的方式可以更好的处理它。
我近期自己，因为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就是艺术或创作这一块、嗯，所以我近期在尝试的方法是，譬如说，如果那一天回到家，我真的觉得我情绪还是很大，
嗯，
可能是在工作上面情绪很大的时候，我通常就会拿出一张纸，
嗯，
然后可能选了那蜡笔啊、彩色笔、铅笔什么的，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比较无意识的去涂鸦，就也不是特别要画什么、哦，就是脑中有什么东西就把它画出来，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哦。
然后就是在畫
是一种艺术治疗，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它其实就是把那种把我自己，对我来说，它其实还蛮可以发泄情绪的。然后它就是把情绪什么的都发泄在那一张纸上面。那一张纸其实它边界其实也是一个很像界限的那种感觉啊，你是有。界限的在发现你的情绪在这上面，
然后就一直画到外面去的，
一直画到外面去。那我想我桌子应该就是很不堪的吧。
所以你后来还是有找到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它。
因为我就尝试还蛮多方法，因为我觉得你找到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可能对你这个时候有用，可是我自己会想要找更多一点的方法，
哦、
就变成譬如说啊，假设你运动好了，嗯，就说下雨天的时候，你就觉得要出去运动很麻烦。
所以就要想一些别的事情，
可能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会想一些比较多的方法，可以让自己，在有点情绪的时候或觉得很累的时候，想要掌握自己的时候，是可以好好的，就是清理自己的情绪或了解自己情绪的方法。
嗯，那如果是像刚刚说职业倦怠期，像你自己遇到可能工作上面的确有，遇到一些状况是，然后后来你发现是因为时间上面你没办法掌控，那你。建议大家如果 也在工作上遇到职业倦怠的时候是应该要了解这个问题然后再去跟公司反映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职业倦怠的话是可以就像刚刚才讲的就我还蛮建议大家是可以先留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或情绪其实会给你很多的提醒
你说你在加班就是让自己加班然后加到死这样
譬如说可能我自己就会去面说、譬如说我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是比较陪伴儿童跟青少年，
对，
所以当我自己发现我在陪伴儿童青少年个案的时候，如果因为陪伴他们，然后有可能超出了自己预期的时间，或者是可能会需要加班的时候，那个时候
你就会愿意做这件事，
我还蛮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可是我就发现，当我就是因为行政相关的东西，
哦，所以你是说哦，你现在一开始发现问题是加班，你觉得很北宋。然后后来你就想要曾经的加班
等一下谁加班会
不是、啊、我现在是不是你现在就是在加班的过程当中你去理解说你的加班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剖析说你喜欢的加班是你可以接受的加班是陪伴这些孩子但是你不能接受的是你刚刚说行政作业
行政啊就譬如说很多 paperwork 那类的东西要做、
paperwork
yeah paperwork 好靠谱
所以呢，所以你就是要了解，虽然只是加班只是其中一个大的 general 的 idea， 但是你现在 ，sorry， 然后呢，你现在就是要更 detail， 就是你要进去知道说哈，你为什么加班，然后再去分，因为一定还是有一些工作是你觉得你可以加班做的，然后有一些是不行，然后那些不行的，就是你可能反而要拿来反映，跟公司反映的，或跟你的主管反映的东西。
嗯，我觉得你越了解自己，或越了解自己的情绪，你就越不容易被。譬如说你自己的无意识或者 被你自己的情绪给控制、
哦、然后就直接去然后累积太久就去呛老板然后就直接离职
因为就像前几年跟你讨论到好像有一些人譬如说在职业倦怠期的时候就会想说自己适不适合这个工作然后可能在过程之中自己就会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很倦怠那我就离开这个工作好了可是其实在倦怠的那个时候你的那些感觉其实是可以帮你 就是在找到可能你过往不认识的那一面的自己。
哦，有可能，因为你一开始，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到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一刚开始也会有个蜜月期，你当下是非常 enjoy 那个工作的，可是怎么样那个 enjoy 的感觉被消磨到最后变倦怠而让你离职，一定是就像有些人他可能一开始就是很喜欢加班做他的 project， 可是后来发现他一直被加了一些可能别人的工作，然后呢他没有去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就变成他去跟公司抱怨说他一直在加班，那公司会单方面觉得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你本来应该要做的，所以你本来很喜欢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你现在又要出尔反尔，就是因为就是资方跟劳方还多少会有一些就是思维上的出入吧，所以你刚刚那个方式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大家要先了解自己的原因是什么，
嗯，
然后去沉浸在那个倦怠期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啊，而且情绪一定起来有自啊。
对
对，
也是。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个情绪背后的一些原因，其实就也是更认识你自己。
OK， 所以大家现在听完有感觉到找到自己了吗？
如果那么快找到自己的话，那我心里是应该不用干的。
但是好，那最后一题，因为我们节目真的只有半个小时，最后一题的题目是：你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找不到自己的时候，你会建议他们大家去看谘商心理师吗？因为我觉得有，因为我自己是因为跟你很熟，所以我认知，我知道去看心理谘商，去看谘商心理师不是一件，
你真的很优秀欸，
不是一件生病的事情，是一个本来就你可以去找寻自己的方法之一。
嗯，我想要先说一下那个我刚刚说你优秀的点，因为你就是完全是念对，是谘商心理师，没错，谘商心理师不是心理谘商。
我上次有被你更正，所以我就记住这件事。
对，可是你更正一次之后就可以记得，
yes， 嗯，是不是很棒？
很优秀，很优秀。
对，大家记住，心理师是谘商心理师，不是心理谘商师。
对，临床心理师跟谘商心理师。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你觉得看心理师是一种方法吧？就是你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跟心理师聊天。
嗯，我觉得像在现在台，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念了这个相关研究所，所以自己会对于谘商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很可以接受这件事。就譬如说，当我自己遇到一些我好像觉得那个情绪一直都在，或者是我好像有一些地方想不透，
嗯，
卡在某个关系里面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就还蛮会去找就是心理师聊聊的。
然后他可能给你的方式，就像你刚刚说艺术的东西，或者是可能是什么心理剧啊，什么都不同的方法。可是就是反正你就是去尝试就对了。
嗯，去尝试。那
你觉得要怎么找？你要建议大家怎么找？因为好，现在假设听众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话，
你说找心理师的话，
对啊，他完全没有接触过心理师，应该要怎么找？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接触过心理师的话，你其实如果你周遭有心理师的朋友当然最好，他可以就是你可以问他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心理师，或者推荐的哪一些谘商所啊，或哪一些机构是提供比较提供的服务比较好的。
嗯，
对。就是，
但如果没有呢？现在他只有我们听众，就只有我们。你现在就是
你说我们两个吗？
你现在就是他们的朋友。
那我就是麻烦来电。你这个会有那个
电话？你又没有在职业？不是你没有
在
自己
职业好不好？
你没有在自己开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好，你现在假设真的要，就是真的有听众很想要试试看的话，打电话给张老师，是一个方法。
张老师也是一个方法。
张老师是不用钱，然后可以直接跟他聊天，但他们是社工，不是心理师。但是是的确这是一个方法，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聊过这件事情。
应该说他们也不一定是社工或心理师，但他们会有经过他们自己专业的一些训练，可是不一定是心理师去做的。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找面对面的谘商，我觉得你可以，因为现在网络其实蛮发达的，你只要在譬如说网络上你打一下你所在地，譬如说哦好台北东区，假设台北东区，然后谘商所，然后他就会跳出一系列，就是哦，在台北东区的谘商所有哪些，然后就点进去看，然后因为点进去看之后，每一个谘商所里面都会对每一个心理师会有还蛮详细的一些介绍，包含有看他的大头照片啊，然后他擅长的议题啊、
哦、
主题啊，
哦，对，他们
擅长的主题
哦，对，
对，譬如说你可能是多元性别族群的人，可能有一些心理师他的擅长的那个族群里面，他也有写到多元性别族群，
嗯，
那他或许就会是你优先考量的
哦，或者是今天是什么 两性关系家庭暴力，就是有这些也是，就是他会写，
啊啊啊，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问的。
对啊，对啊，对啊。或者是你，
okay.
如果你看到之后你有一些疑虑，你也可以打电话去给諮商所那边，
然后就打直接打过去问问看。
对对对，去询问。
他应该没办法 Google 看那个几个星星吧？
几个星星？
就是我们看餐厅会有4.6颗星。
但是你
2800个人参，就是去过这一个心理諮商所，有这种东西吗？
是也会有那种，譬如说，因为像 Google 地图现在很方便啊，打什么諮商所，它是一定会有一些评价。可是我自己觉得諮商是一件还蛮特别的事情，是諮商是两个人的关系的相遇。那既然是两个人关系的相遇的话，就变成是
别人的评价不代表可以接受，
可
以参考。可
能别人觉得不适合他的心理师，也就不代表说你不适合那一个心理师啊。
嗯嗯，这的确跟口味没有关系，
就有点像在对，
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是非问题，它是牵扯到太多太多的东西。
对，它就是关，我觉得这就是关系比较微妙的地方。
嗯 ，OK， 那我们这一集来宾可以来分享一首歌，你想要在清理情绪这一集分享哪一首歌给大家？
你刚刚笑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我想要了解你想要分享的歌曲是什么。
哦，我想要分享的歌曲，我想到的会直接是那个理想混蛋的。自流风，我还蛮爱那一首的。
为什么你会分享自流风？
你说为什么会想分享自流风吗？
对，
因为自流风里面的歌词我还蛮喜欢的，而且大家可能应该你的听众应该会有听过吧？
一定有，一定有些有人听过，但有些人可能没听过。但是他跟情绪的这个反思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因为我觉得他歌词里面有几段，我觉得当然是旋律也很好听，然后。理想混蛋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团，然后只是它里面
单纯自己喜欢，
没有它里面的那个歌词有一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像是它里面有提到是我会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直到微笑再次变得容易，我还会在季风睡去的夜晚梦见你说明天就要放晴。
哦，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在陪，它有点像是你自己在陪伴你自己的负向情绪的时候
，OK，
或是在各种情绪的时候，
我自己是蛮喜欢这首歌的。所以，
那你喜欢的原因是？
就单纯好听，因为我是一个
肤浅的人。
不是，我推荐音乐，我也会去看一下歌词什么。但是这一首歌，我完全没有印象歌词的内容。
真的假的？我很常听这首歌，然后听到会有点想哭。
因为理想混蛋他有很多的歌很好听，所以我之前也有分享过，他说，那个什么，不是，什么讨厌。
讨厌呐，
什么？好了，没关系，大家就自己去看前面。
我觉得你可能得罪了理想混蛋的粉丝。
好了，那这一集呢，就是呢，总结就是要先了解自己，然后怎么样，了解那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才是真正清理情绪的第一个步骤。然后也是我觉得扣回到保养最基础的那一段，就是先了解自己的肌肤状况是什么，然后选择。对的保养品，然后呢，去买，再去购买这个东西，然后去试用。那可能就像刚刚说的，我们有讲到很多不同的方法。就像你买了不同的保养品回来，然后你试了之后，你可能会有觉得当下喜欢的，或是年轻的时候用的牌子跟你年老之后用的牌子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有一些扣连的关系。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集的节目，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
拜拜。Bye bye